This is the board with the Commercial Stakeholders Group in the Padang Ballroom on February 10th, 2015 from 11:15 to 12:15.
general. All right, folks, why don't we...
好，我们现在开始吧。准备好的话就开始吧。
I'd like to start off.
我想首先感谢董事会花时间跟我们来有这次的这个会见，我们非常感谢你们花的时间，而且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这个会议的这个架构呢有一些有所不同。这个是因为我们和董事会在和法蒂呢已经开了一次会议，那么和法蒂呢已经开了一个非常有成效的这样的一个会议，我们也彼此加深了理解，加深了对不同意见的理解，比如 BC、IPC 和 ISP 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因为有这样的之前的一个会议，我们想今天的这个会议的这个安排呢跟我们一般的安排方式有所不同。我们想开始回应一下董事会的理事委员会的一些问题，那么就是对我们的这个对2015年的主要的行业的这个风险的这样的一个介绍，我们向大家做这样的介绍，然后呢提出一些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这个几点。那么第二部分，我们非常希望给大家介绍每个选区所提出的一个比较重大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每个选区都会有机会介绍一下他们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先看第一个幻灯片。那么从开始，我们在会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会，让董事会的这个委员会，那么提出我们整个行业的这样的一些重大风险，大家在这看里面可以有一些清单。那么我希望大家了解呢，在这个对这个幻灯片呢有一些加深了解。那这是我们之前准备的，是两周之前准备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认为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两周之前，我们认为是在头五大的对于 BC、IPC 和 ISP 中体现的最重大的五个重大的风险是什么。那么还有呢，就是大家在看这个清单的时候会看到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共同之处，就是对三个不同的这个领域来说呢有不同，有很多的共同之处，还有一些各自的特点。那么我们怎么来更好的来理解这个三个 BC 和 IPC 和 BC 之间的这个不同之处呢？那么第三点就是，那么在这里面有一个共通的三个选区的共有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我们认为是一个多利益相关方的这样的一个模式，这是我们的一个关切。那么大家看到这个清单的时候，那么对你来说，请你们来提出问题，我们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对话，能使我们之间的这个对话呢更为的具有交互性。那么我也想请董事会，如果有问题的话，你们有没有一些比如说要求有更多额外的信息，或者是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需要我们更多的解释。非常感谢 Elizabeth， 也非常欢迎所有的人的参与。在这里面，我们想说的，在过去的不光是这次会议里面，还有在我们的会间的这样的这个会议里面呢，我们想发出的这种非常清楚的这个信息呢，就是这个选区是非常鲜明的这样的一个选区。而且通过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你们的关切的这样的一个介绍，这样的工作方式也是非常有成效的，所以我们也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面看到所有这些问题的清单，或者说担忧的关切的清单。那实际上只是冰山的一角，我们也想就此继续追踪。那么看一下，对，从结构上好好的审议一下，怎么能够解决所有的这些不同选区的一个关切。可能今天的这个会议进入到这个细节讨论可能不是特别合适，但是我想用这个机会感谢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介绍方式的这种改进。抱歉，我刚才有点想不起来。那么你刚才说的这个共同关切是什么？是多利益相关方的模式。那么对于我来说，对于多利益相关方的模式的风险，我很难看到。我这个不是个玩笑。我们认为每个 选区，而且我们也听取每个选区的关切。我们不把它认为是个风险。我们确实在这个幻灯片里面看到，或者这么说吧，这个对于某个特别的选区有比较多的抱怨。我们需要在很短的时间里适应到这种多利益相关方的这个模式里去。我相信这使我们每个人都往前走一步，那特别是我们每个人有各自的立场，那么要尊重其他人的观点和看法。那么比如说我在这儿看到这个 IPC 的，也就是知识产权的这个选区，那么首先是知识产权，他们的这个诉求呢是在这里面是被边缘化了，但实际上这不难参与更多的这个知识产权的这个人员参与进来。比如说你们进来参与我们的这样的这个讨论，这实际上在整个的这个社群里面对此呢确实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能有一个更好更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看法，那么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达到他想实现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每个人都要有这样的一个面临这样的一个现实，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很短的一个变化的时间里面，不然我们就会有很大的麻烦，我就不说了。非常感谢 Ram Mohan。我也是风险委员会的这个副主联席主席。在这儿呢，我也想首先感谢三位多利益相关方的群体，给我们介绍了及时的介绍了，这是这样的清楚。那不同的这个团体他们想的是什么，这是非常有帮助的。我在这儿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要做的。那有了这个信息之后，我们要做什么？除了风险委员会之外，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处理，看一些这个全业界的这种风险，收集了，我们员工认为是一些优先具有这个顶级风险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在 LA 的这个2014年的这个会议上，我们也问了 ICANN 的工作人员。到全球的领导人峰会上去，保证在峰会上有这样的一个一致意见。在峰会上，他们对于这个业界的这种风险认为是什么，把他们的共识，了解他们的共识。那么从董事会的风险委员会上来说，那么对于董事会看到这个我们社群认为这个风险是什么，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开始比较一下，来确认这个空白之处在于什么地方，或者说它的这个不同之处在于什么地方。如果有一个屋里有十个人，他们说这些是风险，然后他们就开始执行这个风险减轻机制。我们在这里面是用了更多的一些磋商的这样的方法，那最终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达到某种地步上达到一个基于共识的，或者说更大的程度上，是基于评估的，对风险评估的，然后呢，把这个风险减轻的规划做出来，那特别是不会造成对于这些机制，对于这些机构的太大的这些影响。那么而且呢也了解到他们实际的一些回馈，就像 Steve 所说的，在以往的这个会议里面，我想在今天的这个会议里面，如果具体的谈这些我们认为的这些风险的具体的问题是不是有成效，是不是有建设性的，我在这儿也想请董事会以及委员会的成员注意，那么对于如果有问题的话，如何进行追进跟进，因为我们到下一步的细节的问题讨论的时候，我们也想确认出这些空白之处在哪。那么在细节讨论的最上面，我想 在这个很多问题中间呢，都有一些重叠。那有一些领域呢是非常有意思的，而且呢，比如说是这个执法地区的改变，那它也是被认为是顶级的风险领域之一。我也非常好奇，在这一点上，比如说像这个互联网的这种安全性，以及数码空间的这种安全性，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所以我就说到这儿了。Chris， 抱歉，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想加一下，我们所说的，我看到在这个 ISB 还有在 BC 里面呢，都看到了这个安全性。但大家对都知道，对于 ICANN 呢，对于安全性呢，我们都了解，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所以我也想理解一下。那么对于你们的安全的这种关切，对 ISB 和 BC 来说，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关切？你们之间的这种安全性的关切有什么不同呢？那我在这说的这个安全，从 BC 的这个角度来说呢，是这样的，主要有两层面。一个是 ICANN 的自己的自有的这种安全性，是它的基础设施。那么还有就是一般性的这种安全性，即使你不掌握不控制这个安全性，那么比如说是外界所看到的，那么比如说 ICANN 有的时候是负责任或者是对此负责的，尽管你对它的这些基础设施呢并不掌控，所以这是一个风险。那么怎么才能够通过教育培训来降低这样的风险？这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说。那我也想请 ISP 他们说一下，他们认为安全，他们说的这个安全是什么意思。好，非常感谢。我也想再从我们的角度回应一下，也是两个层面。一个是违反了 DNS 的安全性，这是一方面。那另一方面呢，就是 IT 基础设施的违反，我想这是很重要的。 ICANN 是作为一个组织，是在这两方面呢都是积极参与的，这是我们的责任，而且能够提供这两方面呢提供领导力。所以这个看法是观众非常重要的，所以从这两个层面来说，我在这里想再继续问一下。实际上就像你知道，对于互联网安全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那么为解决互联网安全， ICANN 肯定是不能够只身完成这个任务的，这很多的领域我们都不能够参与进去。所以可能更简单的做法呢，特别是对于业界 BC 来说，因为你们是跟合作一些公司企业有关的，那些企业里有很多的专家，他们都是互联网安全的这些专家，那这可能是一个可行的做法。那其中我同意的一点就是，我们能够发出一个更为清晰的解释，哪种互联网的安全 ICANN 可以参与进去的，哪些互联网安全的工作是由企业和商业这些机构来参与的，那么还有一些呢是政府要来完成的工作。
所以安全是一个很大的话题，而且如果我们考虑 ICANN， 它负责总体的负责网络安全的问题，是很危险的一个想法。就我看来，在现在我们要明确哪些部分是 ICANN 能做的，我觉得这是很有帮助的。谢谢。我看到 Bruce 和 Ron 想发言，我想对于多利相关方的模式呢发表一些意见。像 Ron 也提到了，我们要识别出什么存在什么样的风险，从战略的计划，第一个战略的目标，我们有四个战略的目标，就是要促进完善多利相关方的模式，来确保我们采用这样的一个多利相关方的模式。其中一点就是从我们的社群要获得预算的协助，就是让选区提供具体的方案。 其中一个风险呢，就是我们是一个比较僵化的这个成员，可能都做了十年了，也没有引入新的成员。如果我们有一个产品没有新人加入，人们很快就会放弃你的这个产品了，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引进新人。那么在座有多少人是第一次来参加 ICANN 的会议呢？请举手。如果你是第一次参加 ICANN 的会议，请举手。有三四个吧。这是一个正常的风险，如果从商业选区来讲，如果你只有四个新的客户，这是一个风险，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引进新人到这个过程当中。 Ron, Fadi, Greg, Ray, 谢谢。我有一个问题，我也想得到一些澄清。在 ISP 和 IPC 有两项呢，是可能涉及到了失败，有关特定项目可能会失败，这是存在风险的。那么除了识别出风险之外呢，我们也要了解你看来的成功是什么，大家认为的成功是什么。从一个正常的风险管理模型，这是很正常的，我们可以识别风险呢，就是有了问题，然后花很大的努力来防止失败，然后没有明确成功是什么。所以我想知道大家对于这二者的成功的定义是什么。我会代表 BC, 我想其他代表其他的选区，Fadi Greg 和 Ray, 还有其他人想发言吗？谢谢 Lisa。 首先呢，我要非常的感谢大家分享的意见，这不仅仅说呢我们在讨论风险的问题，这些是警铃警钟，就是各个社群现在担心的问题。那我想建议，从现实的角度做一个建议，我做出一个承诺，对，针对管理层和我们的风险团队跟大家作为社群一起见面或分别的见面，来确保我们了解你们说的这些词是什么意思，来确保我们要认真的去聆听你的含义是什么，就是像安全的含义。之后我们对每一项都做出一个反馈，要么说可以向你做出一个确认，我们会把这些事做好，或者说我们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信号，说这些是我们要做的，哪些是不能做的，原因是什么。我在这看到一些内容是很清楚的，失败，新的 GTLD 的项目的失败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呢？或者说这是一个大的说法，过了几年说有人觉得这个新的通用顶级域名项目不像大家认为的那么有用。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怎么去应对可能出现这个问题？所以我非常感谢大家对此付出的努力。如果大家允许的话呢，我想跟大家在回去之后跟大家具体的展开商谈。我们有管理层和风险团队和你们坐下来，我们希望一次性的跟大家组织一个团体的会议呢，还是说分别的进行会谈？我觉得两种做法我都接受，非常的感谢，我们会跟进你的这个提议。 Craig 和 Wei,Greg Shadder, 我是知识产权选区的副总裁，我有几点想说一下。第一点呢，在幻灯片上提出来的，就是冰山上露出水面的一角，对于很多听众来讲，里面清晰不是很完整，我们还有两三页的支持的内容，这是标题了。我们知道标题，比如说互联网的安全、网络安全的问题，我没有想把所有的细节都放在上面。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展开讨论，而不是说给大家一页页的讲幻灯片。那么就安全和网络安全呢，在 APC 我们也识别出有风险存在，就是没有能够改善我们的注册信息这个唯一的代码。有的人可能会感受到钓鱼式和私人信息被公布，这些都是威胁。如果有一个外国的客户，有一些坏蛋，他们会，我们的成功就于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大家都在利用互联网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来找到说这些人在哪儿，是什么身份，这是 WHOIS 的系统发挥的功能，还有 DNSSEC， 他们都是很重要的系统。除了一些误解说ICANN 来管理互联网，这是一个误解。第二点，有关于我们识别出了两个风险，它与多利相关方的模式相关的两个风险。一个呢，就是志愿者都被累垮了，这是其他人也提到了，特别是对于多利相关方的模式的一个威胁。另外一个就是不平衡，就是知识产权和其他商业利益相关方被边缘化的一个风险。这个结果是不是我们所想看到的，还是我们在一个小的平台上不断的努力？如果过程是公平的，我们当然要确保过程本身是公平公正的。我知道董事会也认识到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认为我们也认识到我们有好几个风险威胁都是相互关联的，能够影响到多利相关方的模型。如果我们要促进推广多利相关方的模型，就像是一个俱乐部，我们要吸引很多的人去参与。谢谢瑞。谢谢 Lisa。 我想回去来看 Bruce 说的一个评论，他不仅仅说要吸引新人加入，要参与到不同的选区，多利相关方的模式，如果我们的领导力没有提升的话，也会面临，我会陷入困境。我们看到很多人持续连续的被连任，我们要考虑到社区，所以呢，你不是说你承担一个被选举的职位才能够成为领导者。每次我们参加论坛的话，我们看到一些老面孔、老面孔，我是希望能很多的新面孔进入到管理层，还有志愿者被累垮了。有的人觉得精疲力尽，因为有很多的人，但是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在干活，只有几个人在干活。所以我们要有一些机制，设置出积极的参与，志愿者所有的人的积极参与，然后我们分配工作是基于说他是我们没有员工，我们只有志愿者，所以这是用不同的做法才能够激发积极的参与。有的人自然的会去做，有些人呢，我们是需要找到一个积极的鼓励式的方式，鼓励他们的参与，承担一些工作。所以不是说这个董事会要应对的一个企业的风险，而是用一种企业的精神的做法来去应对我们所面临的风险。谢谢。针对你的最后一点，这是我们以前来讨论过有关领导力，前面这也是一个大家非常感兴趣的话题，在昨天的会议上讨论了，我指出，我昨天也指出来， 就是把工人变成工人。把那些旁观者变成工人。首先呢，感谢 Craig， 非常祝贺你看到桌面上坐着一些新的领导人。当然，老的领导人不是说有什么问题，他们也做得很好。但是我很高兴看到，当然这个团队的稳定和加入新的人，我要感谢 Craig， 感谢他的承诺、他的热情、他的积极的做法。我们非常高兴让他能够参与我们的团队，这是一个极好的选择。我们正在做真正的实质性的跟管理团队进行讨论，有关比如说志愿者都累坏了，我们要找到一些方法怎么去转变这样的现实，然后让更多的人参与。那么从研究有什么样的事实呢？我们做了一项调查，跟大家也分享了调查的结果。它展示大部分来 ICANN 的人，他们留下来然后参与 ICANN， 因为他们是有一个导师才留得下来，能坚持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为什么他们能够留下来。之后那他们，我们就要了解他们怎么找到这个导师的，这不是说自然发生的。在所有的案子当中，他们都是自己找的导师，所以呢，他们在走廊里面走，说找到一个人说我不理解这一点，能不能帮帮我？那我们马上就要考虑把这样的找到导师这个怎么把它有一个程序去促进。比如说明天我们有一个午餐，他们总是今天抱歉我不会午餐也不会迟到的，所以我可以向他们提出来，如果你是董事会，很多人都会问我 Steve， 我们怎么来帮助你这些新来者呢？我们可以组织一些活动，新人啊，新的英才计划的参与者，我们可以有一群人供他们选择作为导师。所以呢，非常感谢。当然这还有很多的事儿呢，能很多的做法，很多新的方式让我们来参与。感谢你对此所展现出来的领导力，谢谢 Fadi Marcus， 谢谢。我对于企业的风险不是专家，我也不是一个风险组的成员，但是我对于多利相关方呢，我参与有多年了，我们必须要保持这样的多利相关方的模式。有一个杂志也提醒我，就是这个理念被 ICANN 刚刚被组建的时候，这是一个革命性的概念。ICANN 仍然是一个很年轻的机构，它从法律上来讲，它还是一个青少年，还没有成年。我觉得可以已经达到了在美国领驾照的年龄了。在欧洲你还可以去喝一杯，但是在欧洲你还没有达到领驾照的年龄，在美国达到了领驾照的年龄，但是不能正式喝酒。那么作为企业的风险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认识到了问责性、透明度的重要性，防止僵化也是非常的重要。我们都在面对这些问题，这是一个快要到达成人的法律上的成人的年龄，我们要实现一个成功的移交。所以我们非常感谢大家所做出的努力来启动这样的一个对话。 Marilyn， 谢谢 Marilyn K。前面有人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ICANN 可以做什么，能够如何做才能够提高成效。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多的资源来帮助选区和利益相关方。在过去几年我们发生了转变，我们制定了流程来提供有限的支持，这是非常有帮助的。我想说我们需要去要求 更多的不同形式的支持来帮助我们扩大加深这样的合作。比如说在过去一年有一些的两三年有过去两三有一些的资金是提供给帮助我们做外展的活动的，同时也让更多的人加入到姊妹公司的会议，比如说 IGF 社群利益相关方的可以持续不断的扩展，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随着我们讨论预算，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来感谢董事会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谢他们的努力，在未来我们可能会给他们更多的要求。那我们进入我们这个讨论的第二部分，在此之前我想再次的感谢 Steven 和 Fardy， 感谢你们认识到了不同的选区的不同的想法和要求，那么你可以清晰的了解我们有不同的视角。我们当然有一些做法是可以协调的，但有一些呢的确我们是有很多不同的立场和建议，我们讨论了不同的观点。那么接下来呢是我们这部分的热点话题，每个选区都找到了一个热点的话题，他们想跟董事会进行分享。尽管我们不是说今天要求对我们的热点话题找到答案，在未来我希望呢我们能够去对这些热点的话题有应对，就是我们一个侧重点。那接下来就请 Greg Shatton 来讨论其中的一个热点的话题，就是知识产权选区目前关注的一个重点。谢谢 Lisa。 我请 Steven Metellus 他会就这个热点话题做介绍，那么就请 Steve， 他是 IPC 的副主席，做了一段时间，然后是 IPC 的执行总裁。谢谢 Craig， 我是 Steve Metellus。 像 Lisa 所说着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热点话题，是在 IPC 最近已经做了大量的讨论。如果你是董事会长期担任董事的话呢，你不会意外就听到这个议题，就是合规合同合规。但是我的确这不是同一个问题，我们在过去几年有关资金资源承诺优先次序给董事会提出很多类似的问题。我想我们可以总结有关透明度的关切，有关合规过程当中透明度的关切。我给大家举一两个例子吧，当然我不可能讲得特别细了。新的 GTLD 注册局协议和2013年的RAA 注册商授权的协定，它其中都有一些新的重要的条款，我们希望鼓励 ICANN 和缔约方都通过都批准，就是缔约方的义务，他应当与非法行为和投诉能够对应起来，就是有关 GTLD 的注册局或者通过被认可的注册商授权的域名的使用，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话题，我们非常的关切。缺乏透明度，这些重要的条款是怎么解释的，怎么执行的，对这些执行方这些缔约方的执行机构的透明度的问题。
我们也了解，因为他们也没能够给我们一个充分的一个回应，对我们提出的这些问题，比如说像一些滥用性的这个非法的行为，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具体做了什么，所以我们也不知道 ICANN 在这方面的标准是怎样的。那就是说你还没有做的没做够这样的工作。同时呢，我们也从个人的这个体验知道，如果我们把这个注册把这个投诉提到注册商那里去的话，比如说像一些域名的这样反应，他们也不给我们任何的反应， 那么从我们的角度来，个人的角度来说，没有任何的反应。那么对 ICANN 我们也被告知，对注册商的反应是充分的。那么这个实际上不是我们经营历里体会到的。那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现在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也不知道这个标准是什么。那么在这种合同的这个合约方面，我们希望呢有更多的这个清楚的解释，而且对这个缔约方来说呢，我们也希望他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清楚的一个了解，他们要做什么，他们做了什么，那而不是说是一个清单上面说他们可能做的一些事项，而是希望呢在这上面呢合约方面呢能够有更合规的方面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清楚的解释，而且呢能够在实践中真正的能够看到 ICANN 的能够提供更多的更大的消费者的保护，从体系的建设角度来说。那么在注册局的角度来说，需要有显著的变化，比如说政策方面的变化。那这些都是新的 GTLD 的这些注册局他们要进行的这种比较大的变化，比如说要进行公众的磋商，向公众收集意见，但是确实也削弱了一些选区对于新 GTLD 应该怎么来运营的他们的一些立场，但是在这里就不说的特别细了。那么在政策以及注册局应该遵循的这个注册方面呢，我们确实有一些提出了一些关切，但是没有被充分的注意到。这就是两个例子，通过这两个例子，我们希望呢能够和合规的团队更好的合作。我们也很高兴如果在这方面他们能够让我们看到更大的一个透明度。那么这个是我们很多人在新 GTLD 的还有这个的项目上面的 IPC 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关切。那特别是像注册商和注册商的这种交流的过程，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和 ICANN 的这个工作人员以及和董事会在这份题上更多的交流。 Chris， 是的，非常感谢 Steven。我们也是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关切，比如说就是注册局注册商的这个团体，他们也是说在具体的一些诠释上面，协议的诠释上。那么对于律师来说，那么对于一个新的协议涉及到各方的这样的一个协议，特别会引起一些解释上面的对文本的解释上的这样的一个不同。那么在合同的这样的一个上面来说呢，那可能就会是有各方呢坐下来就这个合约呢进行一个调整或者是进行一个修改。但是我们然后具体的解释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定义。那么当然了，透明度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怎么解释这个透明度，怎么阐释它，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各方这样充分的一个空间，让他们能够作为注册局和注册商来讲说一下他们的一些主要的这些投诉的来源是什么。比如说从 IPC 他们的这个选区来说，知识产权的这个选区来说，那他们的这些主要的问题是什么，然后就语言呢进行一个澄清。那么还有类似的就是各方都同意的这样的一页，那大家呢都在这个澄清页上面呢表示同意。那么还有就是对于注册商来说呢，他们会有多种角色，有的只是保留了这个注册的数据，那有的呢是对域名呢扮演不同的这个角色，比如说像这个网页内容或者是电子邮件的提供电子邮件的服务，所以他的角色是非常不同的，也跟他涉入的这个深入度不一致而有所不变化。那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业务的这个选区，商业的这个选区，就是对于某个固定某个具体的这个注册商来说呢，他是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这也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加大透明度。Steve， 我在这简单的说一下，我们确实觉得我们在这样的会议室里面需要有一个澄清，我们大家应该坐在这个会议室里面好好谈一下彼此的认识是什么。那么作为一个注册商的角色，他们 在2013年的 RA 中面里面没有任何新的这个职责。那么从我们的这个解释的角度来说，那么当然就是不是单方决定的，但是这里面应该有个流程，那么应该对于他们的这个职责、他们的功能有一个比较清楚的定义。Fadi， Steve。我听到了你的这个呼声，非听得非常的清楚。我在这儿也想加几点，你不是给了两个例子，你实际上是给了两个你的关切。我还没听到例子，所以我在这儿建议呢，是我们现在进入到一个关键的阶段，我们有一些新的合约要签。那由于有这个社群的帮助，我觉得这个合约呢是更好的合约，不管是 RA 还是 RA。 那么现在我们进入到了是一个非常微妙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诠释的这个阶段到底都意味着什么。那还有这些领域， IPC 是说我们认为这是最大的一个要求，而注册局和注册商是说这个是反面的一个要求，所以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见。我们都要共同的阐清自己的，共同做好自己的阐述，达成共识。那不管是什么，这个清晰度 ICANN 能够提供的这个清晰度，能够这样我们才在这样的清晰度上能共同执行这些合约。那怎么做是非常清楚的，他也听了双方的意见，他需要更多的倾听。我也很高兴做 Alan 在屋里吗？好， Alan， 我也会让 Alan 马上用花时间跟大家和其他的人保证我们都理解你们的关切，然后再进入到阐述的这个阶段，或者到合规的这个团队让他们来据此来执行。但是我在这里听到 RA 或者是新的 RRA 这些条款，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条款。如果有人说这些条款不能够有任何的改变，我们必须要有所改变。我们已经签了相应的法律的文件，你有我的这样的承诺，你也知道我们现在有更大的一个人力物力在合规的这个团队的这个投入。 Alan 他也是领导了这样的一个团队，我们希望呢能够就所有的这些事项呢进行澄清，而且我保证他马上投入到这样的工作中来，和大家共同协力、共同合作，那么就是进一步的对这个阐述呢进行澄清，这是我们马上要做的。好的，非常感谢巴迪。还有其他的吗？在我们进行到下一事项之前，好，那么我就请我来介绍一下，对于我们 BC 来说，对于商业的这个团队来，社区来说呢，一个热点问题。那我也知道，在这里面可能还有很多的人说，我们在这个新的 GTLD 的这个项目已经过去了，我们已经500多个授权了。但是对于我们的这个商业选区来说，我们还有一些担心和关切。那其中的一个就是 TLD 的这个高度监管。那么实际上有一些呢已经被授权出去了，还有一些呢还是等着被授权出去。所以我们的关切是，那 PICS 没有真的能够保护消费者，这个领域里面我们是一直有这样的关切。还有一些新的 GTLD 的问题我们也有些关切，比如说我们关切这个保留的域名，在保留域名的清单表上，清单表上可能没有有这个恰当的这个清理。那么还有一些启动的日期时间没有同时提供给所有的注册局。那么还有一些强制性的价格收取，强制性的价格。所以我们确实在这一领域里面有一些新的 GTLD 的有关的这些关切，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参与到RPM 的这个审议里面，他们之后会出现。那么我们也预期有不同的讨论组都参与进来，那么这样我们也了解所有的在新 GTLD 上面所进行的这些工作的事项，这些是我们非常关切的这样的一个领域。你想说一下现在想回应吗？ 我当然可以说一下一些比较大的问题，还有一些其他的同事可能会谈一些，比如说保留的域名，还有就是强制性的价格。在这儿想说一下，昨天我们开了个会，和 GAC 和 ALAC 还有注册局注册商，还有来自商业选区的成员参加。这个会是昨天晚上开的，那开了两个半小时，目的呢就是真的要想解决这些担忧和关切。坦率的来说，这是第一次不同的这个团队呢聚在一起，不同的组聚在一起，我们开始说这个会议不会产生任何的决议。那么特别是39个高度受关注的敏感性的问题，不会有任何的决议。我们也同意最后我们会再次进行会议，那么会把昨天提出的一些问题的进一步想法在下次会议上反映出来。所以现在这些问题呢真的是成为顶级的关切了，所有人都知道，所有的人都知道要在就这些问题上采取行动。非常感谢，谢谢。好，我想我们请 Tony 来说一下 ISP 他们的关切。好，非常感谢。我们之前也提到了，我也提到了 ICANN 作为一个年轻的组织，但是我想作为一个成熟的标志呢，就是 ICANN 能够有一些成熟的对话，或者这个在这次会议里面呢，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成熟的对话。我们有非常坦诚的对话，有一些老的会员之间的这个对话。那么在周二的时候，我们也非常期待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完全理解为什么你们经常听到我们的一些想的这些事项，那或者是我们现在正在挣扎要解决的这些事项，都体现在我们的对话里面。我非常感谢发地改善我们对话的这种方式，比如说这个，即使在这次的这个会议里面，也给了我们很好的一个机会，使我们有机会和董事会进行探讨。所以我想用积极的这个方式呢，推进我们的事项。比如说从 ISP 来说呢，我们也有我们的这个议程。那么毫无疑问的，我们想讨论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就是普遍接受的问题，对于新的 GTLD 的普遍接受。因为这个事项是一个非常的重要，对我们的ISP 来说呢，是基础，是一个基础性的一个工作。如果物联网上发现任何的这些基本的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们这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关切。我们之前也经历到过，就是域名的空间，我们也发现在很初始的时候呢，发现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在这领域呢，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关切。那么另外一个很大的关切，那作为一个组织的这个成熟度的这样的一个标志呢，就是看看是不是对面临的这些问题，能不能够充分的体现出了各个社群的这样的一个关切。那我们再到新加坡以来呢，就会看到这确实是现在正在发生的。那么对于大家可能都意识到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倡议，有多方的参与 ，ISP， 还有注册局注册商都参与进来，还有 ICANN 的工作人员，我们多方的参与进来，共同的合作，那也能充分的显示出来，在这个空间里面，我们是往前进展的。那么另外一个请求呢，我在这个会议上想提一下，就是董事会希望你们的参与的这种程度和支持的这种程度充分的体现出来，而且呢也能够长期的保持下去，或者在较长的时间里保持下去。这个是很难量化的，即使理解到我们怎么来处理所有的这些多方面的要求，但是我们确实应该解决这一点。所以我就想说请其他的 ISP 的一些成员，他们已经参与到了，而且是深度的参与到了这些活动中去。我们致力于和其他人共同合作，但是我想请他们来 Tony Harrison Dawson， 那就我刚才所说的继续的深入探讨一下。是的， Tony Harrison， 我也是对现在发生的这个所做的一切呢，都受到了很大的鼓舞。那么在去年也和 Ram Mohan 个人之间呢，还有 Fadi 呢，我们都私下里谈过了。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普遍接受的这个问题呢，我也表达过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是一个小的问题。我们也同意 ICANN 在这方面的责任来解决。 ICANN 不能够控制开发还有这个电子邮件的平台上面所发生的一切，但是作为一个社群，我们觉得我们不用做特别大的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那这样的问题都是别人会指责 ICANN 的，如果一旦出现情况的话，那么这也是一个DNS 的这个功能不良，如果一旦出现问题，那么这也就是会对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的中心，大家都会打来电话，都不知道要怎么做。所以这个看到在华盛顿一月份开了这样的会，我们真的是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我在这儿也想祝贺 ICANN 的工作人员还有董事会的这种支持，都给我很大的鼓舞。我想我们是在正确的轨道上，这是非常好的，而且这是非常令人激动的。对于所有的利益相关方来说，我们都可以做一些，而不是说 ICANN 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都来帮助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现在请 Christian 再说一下。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Tony。 所以我叫 Christian Dawson， 我是 ISP 组的，那也非常高兴能讨论这个问题。那么我也想跟大家简单的汇报一下，我们在这个工作组里面，或者说在这个研讨会上的这种参与的情况。在华盛顿我们也参与了这样的会议，就是简单讨论一下我们作为一个社群在这个事情上面要做什么。那么社群的这种参与人员呢，他们都聚在一起提出了一个计划和一个行动计划，说要做的是什么。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计划，要做一个普遍接受的领导小组，要做这样的一个 UASG， 因为我们在 ICANN 里面都有缩写，所以我们也做了这样一个缩写。所以不管怎么说，对于普遍接受的这个领导组来说呢，是能够对我们非常有帮助，让我们继续向前开展工作，就是我们一个基于社群的这样的一个努力，能够体现我们在社群怎么解决这样的一个工作。作为这个领导小组，我们不是看的是政策性的工作组，这是不是一个政策的情况，这是一个执行的一个情况。我们确实要到互联网的这个生态环境里面的各个机构里面去，我们要找到 ISP， 我们要找到所有的这些不同的参与者。那他们不管是数据库的这样的系统，或者是基于网络的这种系统，或者是电子邮件的这个系统，把他们都让他们了解这个事项，让他们都能够接受一个新的现代化的 TLD 的这种资产组合。我们有多种方式来实现这个目标，我们会把重点放在最佳实践上，那找到一些顶级的这个事项优先化，然后看看怎么去实现，哪些是最为普遍的开放源的软件，那他们的这个问题是什么，我们会跟他们保持联系，让主动的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会做一个一般性的这个外联，和所有的这个社群保持联系，不光是把重点放在那些头100名或者是全世界头150名的这样的这个组织。我们会做 IDN 的工作中也参与进来，就是我们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要保证大部分的网站能够接受新的GTLD。 我们也可以保证有些在使他的这个手机的这些使用者，他们也能够用自己的语言来接受到互联网的内容。
因此我们觉得很振奋，能够从社区的角度来应对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董事会的，这是一个宣传推广的问题，我们也希望获得一些资金支持。我觉得这也是董事会可以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谢谢 Christian。 Fardy， 我想做三个很快的评论。首先要感谢 Tony， 你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我们关注这个问题，但是呢，你让我们更加关注这个问题，这是 ICANN 工作的运行的方式。谢谢你。第二点，我对你讲的内容有些持不同的意见。你说这不是 ICANN 的职责，我不是很确定。我们不能够把这些 DOD 推出来，然后说这些会自然发生。我们是有责任的。我很高兴呢，我们承担了更多的一点的职责，来协调 UASG。我们也会推出这个 USD 的 T 恤。我觉得指导委员会是一个正确的事儿。第三点，唯一 UASE 我们唯一成功的做法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协调合作的能力。我们不可能有100个 SB， 我们也要找到这些相关的机构，然后让这个议题呢成为，我们就是要有协同力。比如说软件开发的机构啊，邮件开发的机构啊，让他们能够参与进来，我对此也会提供支持。 ICANN 也会向你们提供支持。感谢你的领导力 ，Ram， 作为董事会的成员，感谢你所做的一切工作，这的确是我们的职责之内。 Tony， 我想继续发迪所讲的，还有一点大家已经强调了，就是多利相关方的模型。很显然，我们社群当中呢，他们有关基础设施会受到 ICANN 活动的影响，他们没有出现在我们的会议当中。那么由于我们所做的结果，我目的是要确保 GTLD 的项目能够成功的推出，它能够带来更多的收益，把这些呢都放在桌面上，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如果他们没有参与的话，这是对我们来讲是不利的。所以我们要进一步的促进 ICANN 的扩大，来促进基础设施的社区。他们没有代表出席在我们的会议上，但是他们很重要。好的，我想感谢所有的董事会的成员 Steve Fardy， 每个人抽出时间来聆听我们的声音。我觉得这不是很痛苦的，我们也很感谢有这样的个机会向 Ram 提供更多的额外的你需要的信息。Fardy 呢，你也提出来说跟我们继续要一起开群体会议或者是单独的会议，我们再次表示感谢。